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是一个人人羡慕的电视台记者，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同事说他是喝酒的战士，每次出差就喝得大醉。最终他是如何在一次次的工作应酬中做到滴酒不沾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在一家电视台担任记者，这是一个令人羡慕名利双收的职业，但这也让我爱喝酒的情况更加糟糕。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年轻时我就开始喝酒。我在小学时就和我五叔将一瓶60度的白酒喝了个底儿朝天。长大后我成杯成杯的干，不喝够，不喝醉，不罢休。我在部队时一次喝得大醉后骑自行车回家，一个下坡我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酒醒时才发现我的门牙撞裂松动了，一颗牙齿不知去向。考入电视台后应酬多了，喝的是不花钱的酒。我天天喝，有时一天喝2-3顿。我在酒桌上展示我的豪爽，交了好多酒友。我们部的主任就是我的酒友，他经常跟人讲说我喝酒是战士。有一次我和台里女主播一起录过年的节目，回来后这位女主播对主任说，他哪是战士啊，应该叫将军。有一回我去拍摄一部纪录片，一大早就和采访地几位女局长干了几杯白酒。到了中午赶到一个煤城，那个市的市委宣传部也设宴招待我们摄制组。我才喝完一杯啤酒就感到胸闷气短，一种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我。后来我被送到当地的医院急诊室紧急抢救。这么嗜酒如命的我工作表现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回我跟台长出国访问，我当摄像师又兼当翻译，到了当地跟当地的台长喝完酒后还觉得酒意未尽，我又上街买酒喝。第二天酒醒后才发现忘记给摄像机充电了。由于人员少，经常是编导摄像我一人单独干。我外出工作随身携带的摄像机价值20多万元，但每次我都大醉而归，做的片子质量就不用说了，万一遗失了摄像机，我清醒时一想起来都后怕。我经常深夜醉酒，一回到家就和妻子孩子磨磨叨叨没完没了，妻子苦劝我我也不听。有一次妻子气得半夜到我们同一住宅楼的部主任家，把主任从梦中叫醒，然后拽到我家厉声质问主任，看你把他喝成什么样了，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我也知道要戒酒，我才30多岁，喝酒已经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拿20斤重的东西都费劲，而且每次喝酒后就像生了一场大病。我跟妻子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到了分裂的边缘。但我发誓不再喝，过不了2天又开始喝，真是苦不堪言。后来我听说有人练法轮功成功戒酒了，我就买转法轮来看，我这才知道人生的意义，要按着真善人宇宙特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好人。于是我决定戒酒，可是说起来容易，不喝了怎么和人相处工作，面对工作中的酒友呢？这做起来太难了，我苦恼了好多天。有一天部里一位一起进餐的主任，一手拿着白酒一手拿着啤酒问我喝哪个，在场的同事都转头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心一横说，哪个也不喝。主任一听尴尬地举着酒杯 半天才放下。奇妙的是，在这以后，再也没人劝我喝酒了。我不再喝酒，我也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工作中、生活中做一个好人。有一次出差，我用自己的手机给部里打了几个电话，回来后，主任给我200元电话费，但我只留了50元。我想只要够我支出就行了，其余的钱我都退给主任。主任感到很诧异，没见过给钱往回退的。电视台记者出去采访，直接要钱要物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我出去采访，没向采访方伸手要过钱物。有一回我到外地拍摄，当地宣传部一个50多岁的女部长为我接风，女部长拿酒敬我，我说我戒酒了，她却对我说：“我身体有病还喝呢，你必须得喝。”为了工作，我又端起酒杯，虽然没多喝，但也破戒了，我后悔极了。回去后，我又重新戒酒，经过3个多月，我终于彻底告别了酒瘾。1995年5月，部里派我和一位主播去一个沿海城市采访。这次活动全国共有18家电视台参加，拍摄的主题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我抽到一个新兴的沿海城市，到了那个城市，市宣传部长来招待我们2个电视台的摄制组。当地人是出了名的豪爽，善于喝酒的。当地宣传部长向我劝酒，我说我不喝酒，他觉得很奇怪，记者哪有不喝酒的？他一再劝我，我就告诉他说，我练法轮功不喝酒。那个部长还不甘心，特别叮嘱旅游局的人，让他在我们返程前安排喝酒。我和同事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拍摄活动，拍摄时间只有2-3天，时间紧，任务急。我们来到岛上后，决定以一个岛上原住民作为切入点。在拍摄上，我采用相当多独特的角度和构图。最后，我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拍摄完成这部15分钟的片子。最终，我们的片子获得3等奖，并在这个省的电视台和央视的节目中播放。这次拍摄，我们还参加了主办方组织的游览活动。虽然是观光游玩，我还是背着摄像机，手拿3脚架，我想拍些素材，没准啥时候能用上。我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不过我是唯一一个拿摄像机的。后来同事告诉我，不少的同行跟他说我是不是新来的，其实我已经在电视台工作7年多了。在临别的宴席上，那个市宣传部长又一直劝我喝酒，我一再善意地拒绝。宣传部长沮丧地说，我失败了。也许在他的面前还没有不喝酒的，我就真诚地对他说，你没有失败，不喝酒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这次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是修大法的，我们在当地的电视台又认识了一个大法学员，后来又认识一家中原电视台的女主播，也是修大法的。我和同事就跟这个女主播隔天起了个大早，去找大法练功点。后来我们在一个护城河边的练功点晨练，活动结束，我们到另一个海滨城市，又在酒店附近的海边找到了大法练功点。当时在我的单位，广电大楼里就有15、16个人在修大法，有主持人、编导、后期制作、行政人员等等。1999年春天，我跟同事在单位住宅区附近成立一个法轮大法练功点，最多时人数达到50、60人。每天早上我拎着录音机最先来到练功点，练完功后就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工作。我的变化使我身边的人都改变了对我的认识，妻子也跟着我练功，家庭变得和乐，不再争吵了。后来好几位亲属也修大法。有人问我，现在看到酒是什么感觉？我说恍如隔世。 一次吃饭时，一家电视台的摄像师问我，采访你一下，法轮功究竟好在哪儿？我说，要知道好在哪里，请看转法轮。听众朋友，人们常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形容工作应酬中难以拒绝喝酒的处境，不过今天故事的主角却能在坚持不喝酒与人际关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也许能给我们在待人处事上带来一些启示呢，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下次节目再见。